请翻开第六品安仁品第73颂，页数在你们的课本是71页，第六品73颂。73颂啊，是连着72讲的，我们复习一下72首。他说，如彼待杀者，断手或解脱，若以修行苦，你看我这边就修行苦，我不念修恨苦吧，啊，修行苦，离欲岂非善。他说，假如一个人他犯了罪，束手待杀，被判死刑，突然呢减为断手而可以逃命，那不是比较好吗？同样的，我们忍受无有穷尽呢，割爱自己的亲人，这种修行的小苦，这是指出家修行哈。而将来能够永脱轮回地狱的大苦，这不是更有智慧吗？啊，上次当然我们说过，哎，要先学新出家。出家有四种，第一，身出家，心不出家，啊，这就阿弥陀佛。就虽然剃了头，可是心中对于五欲六尘的杂染或亲朋好友的这个牵挂还是放不下，甚至更严重的讲的话，会像地藏经讲，身虽出家心不入道，那你所做的呢不一定如法，那这样是不好的。第二个就是身没有出家，他的因缘或者他的业缘乃至于他的业力，他没办法出家，可是他的心却出家了，啊，说心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就以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大菩萨来讲，当然菩萨在他来讲在家出家是不二的，就说在他出家身心出家对他来讲他是做得到，因为身心他是不二法的，所以呢他事实上呢是以众生的需求现不同相。所以普门品说，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观世音菩萨一般我们看到的庄严相都是由留法的头发的法髻的，唯有一个菩萨是他的愿力，地藏王菩萨在十方佛国土里面，他也一样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但地藏菩萨的愿力是现比丘相，为什么呢？尤其是在没有佛的世界，他说没有佛的世界，要人怎么样让众生知道有佛法身呢？要现身相，所以身有身宝的功德，啊，所以地藏菩萨的愿力是生生世世现出家相，啊，他叫做南阎浮提的清净轮相，让众生看到出家众这个形象而生心出家的这个恭敬心。第三个最差的当然是身心都不出家，意思说像世间的人不了解佛法，在五欲六尘里面打滚，啊，生生世世呢万岁万万岁都在轮回里受苦，这是最苦的。最后第四种是最好的，身心都出家，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十方一切诸佛他要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一定现出家相，他的身心都出家。那这72颂呢是告诉你说，真正呢发心修行啊，真的应该先学心出家，至于你的身是不是要出家，要看你的愿力跟因缘怎么样方便利益众生。请看下面一首寄颂73，于今些为苦，若我不能忍，何不除嗔恚地狱众苦因啊。他说，假如我们不能够忍受这以上，从70首开始说房屋被烧了，71首说你心中有贪嗔痴火蔓延，火烧功德林，72首讲这个出家的功德，假如我们这些苦啊，我们对一点点的这些苦都不能忍，那未来你怎么能够忍受掉到地狱里面的大苦呢？地狱是真的很苦的啊！假如你多读地藏经或是呢大乘的经论，讲三恶道的苦是很苦的，那如果未来你受不了地狱的苦，或是你恐惧我不要掉入地狱的话，那你为何不现在灭除你心中的贪嗔的这个嗔恚呢？好，他画了一个破折号，因为嗔恚是让你堕地狱的这个主要原因。啊，换句话说，一切的苦啊， 都不会比在地狱恶鬼畜生这受轮回的苦是最大的苦痛的。请看下面一首74，为欲成千法，堕欲受烧烤，然于自他力，今犹未成伴。欲这里讲的是贪欲，我们讲的自体爱。上次我们介绍过，轮回是这个有所谓的自体爱、境界爱跟后有爱。这里讲自体爱，简单的讲就是凡夫都有自我保护的心理。我们因为有贪爱、有自我保护，因此事实上在无量的轮回里啊，我们超过1000次呢，往返在六道轮回里受苦。我们经过1000,000,000次火烧地狱的痛苦啊，可是我们忘记了。但是尽管如此，背尽各种艰辛跟痛苦啊，我们呢，假如不能修忍辱的话呢，对于自己和他人成佛的利益呢，你似乎上是没有任何的增进的。这是这一首偈颂的意思啊，它的我们讲文字上的表层意。接下来我会讲引申意。引申意就说我们真的在无量劫轮回受苦过吗？诶，这个问题很有趣。从哪里可以知道呢？我们无量劫受苦呢？做梦。梦是虚妄的，但梦可以突破时空的障碍。有时候假如尤其你当你精进诵经念佛修持的时候，你可能梦见呢那个经验不是在这个地球上的，你看到的人宫殿房子都不在这里。比方说一个例子，假如你常常做梦，你是出门都是用飞的，可以告诉你，你过去当过天人，你的禅定力很深，定的功德力，所以在梦中呢，诶，你也觉得一切很自在，动个念头你要去哪里就哪里，那表示你过去修禅定所剩下来的功德力，所以连做梦的时候呢，就梦见呢，自己是飞的。第二个，假如你梦见自己常常是在海里面游的话，那你过去可能是海豚啊，或是各类的众生。好，所以有人游泳技术非常好，那尤其是外国奥运的游手，我说过去他可能是海豚啊，当然是游得非常好啦。同样的，学语言也是这样。好，日文有些人一接触他就会讲，过去他可能是日本人啊。所以从梦的经验以及自己对事物的熟悉度，可以知道事实上我们不只有一生一世，我们是多生多劫多世的。但是我们人啊，在六道轮回里面，我们在天上享福过，我们也在人间修行过，我们也在地狱恶鬼畜生受苦过，可是我们人很容易健忘。为什么呢？因为生跟死这个一个很大的震撼啊，把我们的记忆给震忘了。比方说当我们死的时候，你这个神识离开这个身体，一般的没有学佛的人，对不对？一片所看到的世界都是黑暗的，所以你对世间家人亲朋好友你放不下，对未来你要去哪里你又不知道。其实死亡并不可怕，它就像脱一件衣服，像你们现在冬天到了，穿一件外套，把外套脱出来，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痛呢？因为我们执着这个外套，哎，我不愿意脱。所以当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助念的时候不要去碰人家的身体，因为他执着的时候呢，像500个刀子插他一样，他很痛，但是他不一定能表达。那这时候呢，你要往生啊，对不对？业力现前，一片山河大地是黑暗的，所以这种身心的痛啊，往往把我们的记忆给所谓的震的忘记了，震撼到忘记了。接下来在你投胎进入母体的子宫那一刹那呢，要出生的时候，母亲怀胎10月啊，这个生在娃娃生在羊水里面，但是她出生的时候，因为她的皮肤碰到空气啊，是非常非常痛，她有哇哇大哭啊。我想在座很多都有虔诚的妇女，你们都有生小孩子的经验，在医学上呢是说生孩子大概是8级阵痛，是非常痛的。尤其古人医学是不发达，有时候生一个孩子呢，可能妈妈过世或孩子过世。那现在呢，癌症的话呢，是大概有10级阵痛。所以很多人在癌症病痛的时候，是念佛是念不出来的。那讲这个例子是说明说，这个一生一死的这个震撼啊， 不管你悲伤或家人悲伤，你把过去很多很多记忆都正忘了。事实上我们无量劫都是在六道轮回旅行过，所以古人才会说人生如过客，这是事实。在另外一层，我们的念头啊，事实上每天也在六道轮回旅行。当你走在菜市场看到人的时候，或是看到残障人员，一念悲心起啊，你用菩萨心布施给他，那时候你是菩萨法界，充满了慈悲的笑容，对不对？可是呢，到了公司行号，可能发生呢跟员工发生冲突，嗔心一起的时候，你就像恶鬼法界，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去逛街的时候呢，一个皮包、两个皮包、三个皮包买不够，那贪得无厌，贪心法界。事实上，我们的心哦，你仔细的观察，尤其是你念佛或是修止观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念头的时候啊，你知道，真的呢，刹那刹那之间，你都在六道轮回打转了。你不念佛、念法、念僧，一定要念六道轮回嘛。所以轮回为什么这么苦啊？就是因为你的念头不能控制。所以事实上，我们呢，在无量劫里面呢，都在这，如同这个偈颂讲的，经过百千万次的受过地狱的痛苦，但是我们都忘记了。我以前听过一个老和尚讲经，他说生死是很苦啊，啊，这是他讲的，我不敢用这种语气。他说人啊都是贱骨头，这个吃了苦，然后就求佛菩萨，这个佛菩萨是满他的愿，以后就把佛菩萨也丢到后面去了。对，事实上我们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吃的苦非常多。我想各位跟大家勉励，不晓得大家在这轮回里面啊，有没有受到很多很多或学到很多很多的教训呢？我自己在常常打坐修无常观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轮回非常非常苦。一刹那之间，人命在呼吸间啊，你这不把握，你的正念不把握，你将来你要发心修功德。所以禅宗才讲讲把握当下。这个偈颂讲然于自他利啊，今犹未成败，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把握当下，事实上我们在轮回里面常常空过了很多的生命，去追逐五欲六尘的享受。我们很有很多事出世间的责任我们要去尽，可是当责任尽了以后呢，你会发现这辈子除了忙自己的家跟工作外，好像也没有为众生做些什么事情，那这样的话就很可惜。好，所以你要常常想，在这生命当中，我自己有没有真正学到一个彻底的教训，轮回给你是什么启示。所以接下来我也再多说几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很复杂的，对于自己或于对于下一代的年轻人，你应该多辅导他。失败了或跌倒了并不可怕，担心的是你跌倒以后你却爬不起来，还有爬起来以后要问，我用我的生命都做了这个代价，我学到什么样的教训，这个很重要。譬如说你做公司行号了，做生意不好，被人家倒了钱，当然倒了钱也有因果报应啊，你欠人家的这个业力。不过不单单是只是欠人家，你有没有从被人家倒会当中觉悟到什么呢？你有没有因为这桩事情而有一些增长你的觉性呢？学佛就是学觉性啊，你的觉性越高的话，下一次类似的状况你就不会被人家倒嘛。还有更进一步，你也不会有恶心设这个各种陷阱，或是动各种心机去倒人家的会啊，对不对？这样子你生命才会学到教训的。否则你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对于自利利他的菩萨道，事实上是这样，就像偈颂讲今犹未成败，一点利益都没有，只是呢空过了一生而已，那就很可惜。好，接下来再看75首。安忍苦不惧，复能成大利，未除众生害，欣然受此苦。他说我现在这点忍让，因为这一品是讲忍入波罗蜜哈，很长，现在这点忍耐这个忍耐怨害的痛苦，这个忍啊既不会那么痛苦的话，又能够呢成就广大的利益。什么的利益呢？对你修行的利益。什么是修行的利益呢？就是忍辱可以降服你的嗔心，这是他的利益啊。再讲一遍，忍辱可以降服你的嗔心。 这一品全部讲了安忍波罗蜜，就忍辱是可以降服你的身心。我们透过很多不同的偈颂，他讲不同类型的忍辱哈。那既然都可以成就很大的利益，为除众生害，因此为了要消除自己跟众生更深更重的苦难，我应该以欢喜心来忍受这点轻微的考验，受这些各种苦，这种苦是值得的，因为它会成就我们的忍辱波罗蜜。好，偈颂讲到这里啊，请看第一张幻灯片。对不起，李师姐，看第一张幻灯片。哎，对，偈颂讲到75首偈颂呢，我们是讲第二类，第二类叫做消除因我所受害而生的嗔恚，是64首到75首，我们全部讲完。所谓我所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包含妻子、财宝、家庭，一切的东西，当他失去的时候呢，你要想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那碰到逆缘的时候，我们要想呢，这个呢是来成就我们的道业，这可以成就我们的忍辱波罗蜜，所以这样的忍辱是值得的。接下来看76首到86首是第三类，哪一种嗔心呢？这个讲得很细微哈，注意听。消除因为敌人获到好处而升起的嗔心。一般人我们看到别人哈，这个受到好处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高兴的。这里讲的敌人有两个意思，敌的内涵，第一是指敌人，第二个是敌对的意思，就是你凡是不喜欢的人事物都是属于敌对。所以这个在分类里面呢，讲科判是讲到第三类，消除因敌，因为我们的有时候敌对的事物，对方有好处，我们反而没好处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是会生嗔心的。尤其这样的情况会很容易发生在公司行号或跟朋友相处，乃至于兄弟姐妹相处。你看啊，小朋友常常会跟爸爸妈妈抱怨，为什么他有我没有，这个就是因为敌对的，他获得好处我没有好处啊，那我就起嗔心啦。那这个呢，细微而言讲，这个也是轮回的原因。所以请看哈，76首到86首是讲第三类的这个嗔恨。好，请看下一张幻灯片。那对治的方法修什么呢？普贤十大愿，先看右边。李师姐先看右边，待会后面再移动。对治的方法要修随喜功德，就是别人有好处啊，我们应该起欢喜心。看到人家有优点，我们一般人都会讲，哼，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要我怎么样的话也会怎么样，不然呢，我们就会在他背后说是非，故意破坏他，有意无意的，乃至于呢，我们甚至呢会泼他的冷水，对不对？对，会说，你用功了10分啊，事实上你才得到1分的利益。反正说穿了呢，你就是要让对方不舒服跟不快乐。那当你去听西藏佛教演讲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切的众生都是想要得到快乐的。当然快乐有很多很多的定义，也不同的层次，但第一个最重要的快乐就是不要让众生对你产生嫉妒心，这个很重要。所以对治的方法，我们要修随喜功德。对治的目的呢，是要治疗我们有嫉妒的烦恼。嫉妒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举一个例子，六祖慧能大师啊，当然有人会怀疑说这个故事不一定真的，不过我们现在这边姑且不论，就说从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什么启发。六祖慧能大师他遇到五祖在半夜围着袈裟为他讲经，而讲到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呢，他自己是又大彻大悟。那五祖跟他讲，那你的因缘呢，赶快离开吧。所以他连夜就离开，因为别人会追杀他。在中国大家禅宗是讲禅宗是心心相印，禅宗有禅宗的传承，对不对？所以当他 认为一般人都是认为呢，这个神秀大师是应该是五祖座下最得力的上首弟子，了不起的弟子。神秀对自己也很高的期许，没想到一波却被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拿去了。神秀大师本身涵养很好，可是跟他一群的人啊，非常的这个打抱不平，就说南蛮子就是南方的野蛮人，是指六祖，这个完全不识字人怎么可能得衣钵呢？一定是他用心机了来骗师父的，所以他们要把他那个衣钵抢回来，甚至要杀了他。哇，我出家十五年，20年前我看到这个录影带的时候，我放声大哭。我哭的是什么？人性啊，真的很悲哀，纵使出了家了，贪嗔痴业力现前的时候，还是可能把别人杀了。你不要认为不可能啊，对不对？杀了以后，那种有时候是业力发动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孩子会杀父母？你说哎，简直不可思议。可是业力发动的时候，那种情境的确呢，是因为嫉妒跟嗔恨，他不能忍嘛，他就把对方给毁了。同样的，我们一般众生呢，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很欢喜，但是得不到的时候呢，嘿，我就把他毁了。这个也是很强烈的嫉妒心跟占有欲，所以这是很大的烦恼的。所以在中国禅宗有这个例子，可以告诉各位，老实说，西藏红白黄花真传承也是有这种流弊，人为的因素。你想一个大宝法王啊，一个大法王啊，他下面有这么多的弟子，等到他灭度以后，当然他自己有成就，他有神通或者有智慧有禅定，他入灭，他把法传给别人，对他来讲传法弟子没问题，可是旁边的人呢还是凡夫啊。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会只看到西藏佛教历史上的流弊，其实他也发生真传承而明争暗斗跟勾心斗角的，但是这一个关键就是要看他自己这个作为弟子的人是不是严守戒律。第一，显教跟密教第一个就讲不杀生嘛，对不对？第二个，看他对于法跟传承是不是尊重上师的嘱咐，否则呢，为了真传承呢，而产生嫉妒跟障碍的这个杀伤力也是很大的。好，我不能说太多，我点到为止，我要讲的是随喜功德。所以为了对治自己，这个对治的方法随喜功德，对治的目的是嫉妒心，那他获得的殊胜果报的呢，获得眷属圆满，多眷属的利益。好，就说他人缘很好，眷属很好。所以各位要想一想，就修行来讲，提醒各位也跟大家勉励，你要想一想，假如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好，或眷属不圆满，或人家不愿意跟我们做朋友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内心的嗔心太强，习气太重。第二，有时候是我们跟人家做事的同时，可能呢，我们呢太好有嫉妒心，或者呢只争名跟利，却不愿意做事，不踏实，所以明眼人看到你，他就不敢跟你做朋友。这样子的话，你就没有同参道友。在因地上这样很孤单，成佛的时候你总不可能3000大千世界佛国土只有你一个人吧，对不对？不，我跟你讲，那样的情况你也成不了佛的，因为成佛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所有的过去诸佛菩萨在因地里，他都修随喜功德，对治自己的嫉妒心嗔恚心，所以他在无量的菩萨道当中，他眷属圆满，尤其是清净的眷属圆满。好，注意清净这两个字，就是之间没有纷争，没有是非。举一个例子，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叫法藏比丘，无量劫来他度过非常非常多的众生，在悲华经里面讲，他当时当过转轮圣王，有1000个儿子、哦、他很会生哦，但那时候福报大，寿命长，好，这个人的这个这种精气神体力都很圆满。他第一个儿子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第二个儿子是大势至菩萨，第三个儿子是文殊师利菩萨，第八个儿子是普贤菩萨。 当然像虚空藏菩萨，像八大菩萨都做过阿弥陀佛的因地当中的儿子，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呢，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的时候，老大跟老二观音世子就发愿做父亲的助手，所以这个就是西方三圣的来源。好，一佛二菩萨代表一个净土，同样的药师佛有日光菩萨、月光遍照菩萨，日光跟月光菩萨也是他过去因地里面这个的眷属。好，乃至于呢，你去读《法华经》，《法华经》里面说，每一个人成佛的时候，眷属的数量多少不同。在你因地里面呢，法缘越殊胜，你呀、啊，这个利益的众生越广大无边的话呢，那你的眷属就会越无量无边。那眷属有分，第一个声闻众、缘觉众，还有菩萨众。有些在《妙法莲华经》，他为500弟子受祭品里面呢，有些弟子是说，你成佛的时候呢，你佛国土没有魔障，通通都是男众。有些呢说，你成佛的时候，你的国土里面有女众跟男众，但是大家没有淫欲心，心很清净。有时候他会说，你成佛的时候，你的佛国土有魔跟魔民，但是他们呢，因为法佛跟法的功德力，他们发愿护持正法，可是将来还是会有魔障。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是他在因地里面呢，这个每一个人的愿力跟因缘不同。好，所以举方说，大通智胜如来在《妙法莲华经》里说，他过去呢就度过16个弟子，都是沙弥。当他入定的时候呢，他的弟子16个人就讲《妙法莲华经》，每一个弟子度呢600万亿千那由他恒河沙数的众生啊，作为他的眷属。将来成佛的时候呢，各有他的名号。那西方有叫阿弥陀，东方阿处毗佛。第16个王子是谁呢？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我讲这例子是告诉你，阿弥陀佛因地里面他也修过妙法莲华经，所以读法华经怎么会不能往生净土呢？往生的关键在信愿行啊。好，当然哪一个法门，哪一个佛菩萨他过去修，像阿处毗佛，东方阿处毗佛，他就专修般若波罗蜜，他生生世世都修般若波罗蜜，所以修般若波罗蜜的人都求生他的净土去。还有大家最知道，我们寺庙里有香积厨，对不对？香积如来，他度的那个众生是什么？专门吃的，喜欢吃的，大部分都投生到那个国土。当然，你吃了就正果，吃了就开悟啊。这个也不错，这是那个佛国香积如来的愿力，他观无量无边所有的众生一定要吃嘛，所以他有两种食，第一个叫法喜食，第二个叫禅悦食啊。所以我们讲禅悦为食，法喜充满，就是这么来的。好，那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呢，讲所有的弟子里面有几个比较特殊，第一个阿弥陀佛，好，因地法藏比丘，第二个呢是这阿难尊者，他生生世世当无量诸佛的侍者，专门他记忆力非常好，比现在电脑还好，就是所有的一字呢，他呢通通呢不漏，整个记起来。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叫山海会自在通王如来。还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儿子罗侯罗，他发愿做呢贤劫千佛无量诸佛的儿子，每一个佛他要示现的时候呢，都会先成家，然后再出家，再修道。那他的儿子都叫罗侯罗，同一个人。还有一个叫做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他是专门讲经说法第一，因为他生生世世，弘扬佛法，讲经说法的功德力，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他的佛国土是无量无边的庄严，跟极乐世界一样，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赞叹呢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讲到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启发，我想在座我们大家今天会听经，也都是过去过多生多劫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所以当你太太成佛的时候呢，他第一一定会问，哎，那我先生在哪里啊？我一定会发愿去度他。所以可是在这个无量劫的这个轮回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我个人体会，第一个你的发心菩提心，第二你的正知正见很重要。你若发心不纯正，知见不正的话，你在无量劫行菩萨道，动时你成佛的时候，你的佛国土啊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圆满。所以在菩萨道行菩萨道里，每一个善知识，从印度，从中国，到一直到现在，每一个善知识出现于世间，都是跟众生有缘的。比方说智者大师，当时被赞叹为东土小释迦，事实上依高僧传而说，他是在法华会上的药王菩萨来发愿示现的。啊，法华经上有药王菩萨本视频，那他发愿以后，在唐朝那个时代天台中，他几乎度过100多万人，一百多万的众生。啊，所以跟他有缘的众生都是修法华经的，都修法华三昧。同样一个例子，对不对？像印光大师，他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是八宗的一个很了不起净土宗的祖师，他也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光他皈依的呢就有10几万人啊。同样的，像太虚大师，他弘扬为世，很多人也是跟他有缘，所以每一个佛菩萨在没有成佛之前，无量劫来呢，第一个对自己自清净，要呢降服你的嗔心，降服你的嫉妒，降服你的这个障碍别人的心，这样子你才会修随喜功德，你在因地当中啊没有障碍，你在菩萨道的因地跟果地当中，你才会得到眷属圆满的果报。好，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在这眷属圆满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菩提心很重要，发心要很正确，我们讲动机要纯正。第二个正知正见很重要，假如跟你住在一起的人发心都不正确，都是想要利用别人占人家的便宜，我想你们会聚在一起快乐吗？当然不会。所以一个道场的道风啊，不在多，所谓道场道场不在形式，而真正在呢，大家是有是不是有依法而去真正修持，这个才叫道场。好，接下来再看下面普贤行愿品教我们下一章幻灯片，随喜功德有很多方法，那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有分为4类。第一个随喜诸佛的德，第二随喜六道众生的善，第三随喜二乘人的善，第四个随喜菩萨的德。因为时间的关系，请你们自己去查普贤行愿品的经文，叫随喜功德，我讲大意就好啊。随喜诸佛德，诸佛每一个诸佛，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每个人因地修的都不同。比如说像药师如来，他有发12大愿，释迦牟尼佛发500大愿，阿弥陀佛发48大愿。所以我们要随喜所有诸佛菩萨在一切因地里面，为了利益众生，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有的功德我们都应该随喜，这个很重要哈。也就随喜一切诸佛德，就是你修不修那个佛的那个因地行不重要，你跟他有没有缘看你，但是你假如修净土的话呢，你也要随喜人家修药师法，你也要随喜人家修般若经，你也要随喜人家修唯识。反过来讲，修唯识的人也不要去毁谤人家修净土，这个才叫真正随喜诸佛德。不然那你不是跟十方诸佛在抬杠吗？对不对？每个佛菩萨他都有度众生不同的方法，有些菩萨发愿，像你看文殊师利菩萨，他生生世世做一切诸佛之师，他只教般若波罗蜜的，他才不做慈善事业，也不做其他的，他就叫你修般若空观，一切的诸佛最后要成佛都要去拜文殊师利菩萨，对不对？那可是有些人跟文殊法或是跟般若法门可能一下子还不契机，他跟观音法有缘，跟地藏法有缘，可能跟药师法有缘，那没有关系，但是对于你没有修的教法也要生随喜心。好，这样子才叫做随喜诸佛德。至于求生哪个净土是你个人的愿力，因缘不同。好，以前我们讲过。第二个随取六趣善，注意刚才讲诸佛是有功德的，因为功德从戒定慧而来，功德从这个清净平等慈悲来。可是呢，凡夫啊，我们不一定啊彻底的破了我执，所以凡夫还是有杂染心。譬如说你做布施的时候， 哎，你还是会计较啊，这个功德大我做，那个功德小，哎，我不做。那个有时候掏一下腰包，哎，想一想钱不够又塞回去，后悔心布施啊，你的功德会减一半。布施要生欢喜心，所以凡夫呢，他是有善心。这里讲随喜六趣善啊，你看我把它画起来，这是不同。古人用字是有很深的用意的。好，对于一切人，不管鸡鸭狗猫六道众生，我们讲乌鸦有反哺之意，羔羊有跪乳之恩，狗还会帮哎众生看门呢、啊。这些众生都有他的善法，我们要生随喜心。那有些人慈悲心不够圆满了，我就看到他会打狗啊，那表示呢你很残暴啊。对，狗虽然他现在是狗，可是假如你看到他的佛性的话，有一天他成佛说，嘿小子，你过去是打过我呀，那你不是很难堪吗？所以对于一切六趣众生的这个善心，我们要随喜。第三，随喜二乘善，二乘是指声闻跟缘觉。换句话说，我们虽然学大乘的北传佛教，乃至于你学藏传佛教，对于南传佛教的教义，它仍然是佛说的，所以你不应该生排斥或是轻慢或是瞧不起的心，这样子你才会真正随喜二乘人的善。二乘人的善最重要是有出离心。比方说佛陀有十大弟子，迦摄尊者现在还在印度鸡足山入灭。举个例子，佛陀所有的弟子都入灭以后，那很多弟子都是在佛灭度之前就入灭。有些呢他说啊，佛入灭以后他太悲伤，他受不了，所以他干脆说，佛你等一下，先让我走吧，他就入灭。有些是在佛灭度以后，但佛在十大弟子里面呢，有两位弟子很特别。第一个宾头卢波罗多尊者，大家知道哈，这个斋僧大会他就是受众生应供第一。另外佛陀还把自己的袈裟要入灭之前折好交给迦摄尊者，迦摄是禅宗的初祖，也是头陀行第一，他是所有弟子里 戒律很清净的。头陀行第一，他交给他，请他入定，在56亿7千万年以后，等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把这个袈裟再交给弥勒菩萨。所以在弥勒菩萨成佛经里面说，这个迦摄尊者现在还在印度基督啊，还在基督山，对不起，基督山他入定。那他入定呢，等到56亿7千年完7千万年以后呢，他出世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弟子都非常的高大，迦摄尊者看起来就像一个苍蝇飞来飞去，那很多弟子要打他，那弥勒菩萨说慢且，你不可以打他，那个是佛最殊胜的弟子迦摄尊者，他就告诉迦摄，你用现神通吧，他就变成广大无边的神通，然后把袈裟献给弥勒菩萨，然后弥勒菩萨也叫他借这个机会，你在释迦牟尼佛座下听过什么经，他就把他所听过的所有十二部经论呢通通背诵出来，然后当场就度了弥勒菩萨的弟子，通通正果了，然后他就入灭了。所以事实上，虽然有些圣者他表面修行的是声闻的教法，事实上他内心也是具有菩萨的心，因此我们也不要像传统的，因为以前中国跟其他交通不方便，所以有些传统的祖师说南传人都修小乘行，我觉得要思考要保留。假如你去泰国斯里兰卡，你会看到很多南传的比丘一样教很多众生在打坐呀，他也是有菩萨行的，可是他的菩萨行当然跟大乘菩萨在讲的发心愿力功德啊，这个心量上是有差别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给人家说注解，就觉得说人家都是小乘人不度众生，有他们还是广度众生的，但是他们度跟他有缘的众生，但他的教法是以证阿罗汉果为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类，随喜二乘善。最后随喜菩萨德，所有的无量无边的菩萨非常非常多，讲不完，但是我想跟我们娑婆世界最有缘的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五大菩萨。在西藏呢，他还加了几位虚空藏菩萨等等，变成八大菩萨。 所以在西藏人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念吉祥祈请文，里面就要赞叹八大菩萨的功德。那中国呢，大部分是四大名山再加弥勒菩萨，所以大部分是五大菩萨。所以对于一切诸佛菩萨的他因地里的修行啊，我们也要赞叹。比如说像大悲观音菩萨啊，我想他在十方诸佛国里面呢，我常常说他是排行榜第一名的。为什么？因为他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所有诸佛如来广度众生，第一个教众生呢都要有慈悲。所以观音法门在所有一切的众生，可以说不管显教密教，他们第一个都是修观音法。但是对于修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的法门，有些人呢可能跟普贤菩萨有缘，有人跟弥勒菩萨有缘，有些人跟观音菩萨有缘，对于其他的这个菩萨我们也要生随喜，起码你没有他的功德力嘛，对不对？像观音菩萨他过去成佛叫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道驾慈航大悲观世音菩萨，好，他的功德力很大。因此对于菩萨的法门我们也要生随喜心。举一个例子哈，在西藏我们上次介绍过，西藏有红白黄花，其实这是通俗说法，应该讲尼玛巴、嘎举巴、格鲁巴还有萨嘎巴，就是四个教派。不过有时候讲这名字人家说师父你在念英文还是念什么文，好吧，那就还是红白黄花吧。这四个教派里面也曾经在历史演变当中呢有很深的对立，就像中国禅宗跟净土宗的这个对抗杀伤力，所以西藏也曾经有产生叫立美运动，就是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呢？教派当中有不同，但是有共通的，那就是什么？成佛度众生。好，所以我讲这个用意是说，对于不同的菩萨法门，我们也要生随喜心，好，不要生嫉妒心。嫉妒障碍的话，你还是会生嗔心的。那假如你对菩萨的法门，或连菩萨你都起嗔恚心的话，哇，那果报就不太好了，那就阿弥陀佛了，对不对？所谓阿弥陀佛，那就会堕到地狱去，万岁万万岁了。好，所以随喜功德很重要。看到别人生好处的时候，人家做善事的时候，我们讲啊，随喜你的功德。就算你不愿意去做，你应该欢喜他能够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嘛。所以古人才会说，若要佛法生，先要生赞生呐。出家人要相互赞叹，佛弟子在不同的佛教的文教机构也要相互赞叹，相互配合，不要相互毁谤。毁谤你不要认为说，哦，只有我是正法，其他人我们都不看，其实错了。你还是呢自己跟别人，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样样都具足，那你的我还是很重，这样是不圆满的。因为这个不是佛陀教我们，佛陀教我们是每一个人呢僧团要和和，七众弟子要和和，不同的佛教的文教机构也应该和和，这样子你才不会看到别人有好处的时候你就不高兴起嗔心。好，所以请看，好，回来看入菩萨行，请看71页第76颂，从这里就开始讲到说，对于别人敌，我们刚讲敌有敌人跟敌对这两层的意思，就是对于敌人碰到有好处的时候我们要赞叹别人。请看记诵，76，人赞敌有德，若获欢喜乐，亦汝何不赞，令汝自欢喜。人赞就倘若假如有一个人赞叹你最讨厌的那个敌人，他的好处他的功德，因此获得了这个随喜赞叹的这个快乐，那当然很好啊。可是啊，愚痴的众生啊，你的心是意，就是你的心啊，你为什么反而常常是嫉妒是不高兴的呢？你怎么也不让自己也快乐一下，随喜赞叹人家呢？这首偈颂是说，我们看到敌人受赞叹，我们应该生随喜。下一首是说明这个看到敌人获到快乐，我们也要欢喜。比如请看77，如是所生乐，为乐无性罪，诸佛皆称许，复是摄他法。 他说随喜赞叹所得到的快乐是无量无边的。好，我们刚刚讲普贤菩萨也修随喜功德，为乐，这种快乐是没有性罪。注意哈，这个性罪不是现在你们想的那个性罪啊，我解释哈，因为字是相同，性是指佛性的性，不是男女性爱的性，这里的性是佛性的性。无性罪就是说罪有两类，我们以五戒来讲，杀盗淫妄酒，前面杀盗淫妄，你做这四条是违反你佛性的，这个叫性罪。纵使你不是佛教徒，你杀人了，你还是会有因果报应的，世间法律会制裁你，你偷人家的东西也是不好的，你占人家太太或是女朋友的便宜也是会有因果报应的。所以杀盗淫妄这四条是不管佛出世跟佛不出世，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有受戒跟没受戒，只要你犯了就都有不好的果报，通世间的道德。当然假如你受戒受了这个杀盗淫妄酒这五戒，每一个戒当然就有戒神，就五五二十五位的戒神会昼夜护持你。你皈依的话是有36位护法神，那戒神的功德力是比护法神大，所以这里讲的性罪是指这一类。那酒，佛陀在世的时候并只有讲酒，没有讲安非他命，没有讲摇头丸，也没有讲抽烟。所以泰国的和尚哈，假如你去泰国，泰国的和尚是可以抽烟的，叼根烟。假如我这个抽根烟，你的感觉是什么？摇摇头，这是文化不同。所以泰国他们供养出家人去托钵的时候，供养他大鱼大肉，最后还加一个师父来一把最好的烟呢。泰国和尚可以抽烟，那他们是说佛陀的戒律里没有写。不过佛陀也说戒有开遮持放，广义的讲，假如在哪一个文化里不被那个文化或族群所接受，而且对你的身心有伤害的话，是应该制止的。所以广义的说，第五戒的九戒是包含着吗啡、安非他命、迷幻药以及所有让你身心迷失正念的东西都不可以。所以常喝酒的人啊，这个是脑筋是不容易清楚的。可是酒本身有没有过失呢？没有，所以它叫无性罪。酒为什么会有过失？是因为酒后乱性会让你迷失。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优婆塞，他受了五戒，他刚开始呢是因为喝了酒啊。简单讲故事，他有一天出去办事，回到家里，那太太呢帮他准备了米酒跟水，然后呢他呢喝了很多，也喝了米酒，那米酒那时候跟水是一样的白色，他喝了很多酒，酒后呢他就糊里糊涂的颠倒，结果呢他肚子就非常的饿，结果呢隔壁呢咕噜咕噜的鸡跑过来的，看他看到嘛，怎么饥寒起盗心，就把呢人家公鸡都偷了，然后完了你看犯杀戒，然后就把那公鸡宰了，这个做配酒菜，那他就犯了这个杀生跟偷盗。结果呢到快要天亮的时候，隔壁的那个妇女人呢跑过来呢，这个跟他抱怨说，你怎么可以偷了我的这个鸡啊，而且还杀了他。结果他看到别人这个美色，想念非非，然后呢对非常非非礼了。所以一个酒戒让他前面的五戒就通通都破了。所以佛就制说酒不可以喝。酒虽然是本身我们讲哈，米酒是空性的，可是因为酒会让众生迷失正念，所以这个呢叫做无性罪，所以佛连同也一起治。那这里讲说随喜赞叹所到的快乐，不但今生和来生这个不杂染的性罪呢，这个欢乐的泉源，那个功德力你都会得到，连诸佛菩萨等这个现神圣贤都认可而且赞叹，所以随喜功德是摄受他人的一个最佳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广结善缘，就是碰到对方不要生嫉妒心，要生随喜功德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好，阿弥陀佛。